弟兄姊妹，晚上平安。前两天牧师特别希望我跟大家分享关于委身教会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在圣约群体中见到信仰。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晚上的正道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将我们赎回来。你不仅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赎出来，并且把我们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使我们可以渐渐地长成基督的身量，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爱子里面，在真道当中，在教会的委身当中不断地被塑造得成长。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甚至成为你心意当中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样子。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在彼此的委身塑造和成长当中来更加的像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你知道这段经文，两节经文呢，帮助我们来梳理一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各位，你想过哈，从受洗归主那一天开始，其实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他的信仰，那一个福音的种子在他里面如何的发芽结实长大，对不对？那个信仰的生命，那个基督的新生命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成长。那这段经文说的就是我们如何的见到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如何的成长和长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你们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总是想找到牧师传道人说，哎，牧师请告诉我，我怎么样信仰才能够快速的成长，对不对？牧师一般怎么说？读经、祷告、聚会、灵修、听道，服侍，彼此相爱，委身小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成长，对吧？各位，事实上来讲呢，我也觉得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实是有秘诀的。让我来最简要的四个字来概括成长的秘诀，叫做委身教会。经文说爱心说诚实话，各位，你觉得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什么意思？坦白来讲，爱心说诚实话意味着这是一个亲密的团契的关系，对吧？意味着在这个亲密的团契的关系当中来彼此的造就，互相的来成长，对吧？只有在爱心当中又是坦诚的真诚的说那些诚实话，才能够凡事长进，才能够跟随主基督。否则的话，人就容易跟随自己的私欲。你知道团契跟团伙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吗？团契的特点就是爱心说诚实话。在爱心说诚实话当中，他真的在说他每一句话，凭着每一个爱心真的能够去顺服基督，跟随基督，跟基督发生关系。各位，我们跟张弟兄之间说话其实是要略过经过基督的，而不是直接对着张弟兄的。因为你对张弟兄说的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来造就他，对不对？提醒他，劝勉他，安慰他，帮助他，总之是出于基督的真理和爱心。 这个就叫爱心说诚实话。换言之，爱心说诚实话意味着真实的团契的生命的关系，这个是跟彼此生命的尾声有关系的。不尾声，没有生命的尾声，其实人总是容易在一种团伙当中。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我总是会见到一些的基督徒哈，他告诉我说我信主十年了，我有我自己的教会，我有我自己的小组，我有我一群人，我们彼此熟悉的。但是我常常喜欢问他说，你是在团契当中还是在团伙当中？各位，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在团契当中呢？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其实不是，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亚波罗的、保罗的、彼得的、基法的等等等等。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特点不是说他们高举人，不，其实那段经文最大的特点不是高举人，而是轻看了基督。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无论是属谁的，他都没有经过基督来到他的弟兄的面前，而是他自己直接来到了他的弟兄的面前，于是就会看重那个，轻看另外一个，对不对？那如果这还不明显的话呢，十六节就更明显了。我不知道你们读十六节的时候，其实和合本翻译的稍微有点文绉绉的哈。那我就找到新译本的十六节呢，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请问他说的是什么？看起来他说的是一个身体的成长的过程，对不对？其实他说的是教会建造。保罗在这里把教会的建造比喻成一个人身体的成长。我知道很多人对这节经文有很多的误会，常常以为说第四章十六节呢，其实讲的个人生命的成长，其实不是的，他讲的其实是教会的建造的成长。但问题是呢，个人生命的成长根本在于什么呢？根本在于就是把自己这一个关节、一个肢体、一个器官放在整个基督的身体之中，就是教会之中来被建造。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说他的胳膊像大腿一样粗，你说好羡慕他的胳膊长得好好，你会不会这样讲？你不会，你只会说可能他生病了，因为他不协调，因为他不配搭，因为他与整个身体看起来不是在一个身体当中正常健康的成长。因为只有把自己放在整个身体当中，就是委身在教会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对付、彼此舍己，才能算得上是在爱中建立自己。不然的话呢，原谅我说，我们总是习惯于在自我当中，在自己的个性和脾气当中建立自己，这是我们天然的习惯，不被对付。所以呢，让我这样说，这两节经文意味着什么呢？这两节经文意味着委身教会其实不是一个处境性的要求，乃是一个信仰的基本原则。很多人都以为说委身教会其实是一个处境性的要求，意思是我需要，我如果没有教会我会软弱，我会跌倒，我会被世界吸引，所以我需要教会，这个叫处境性的要求。不仅是你需要那么简单，委身教会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命成长的开始。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在特别是这十几年互联网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难以委身一间具体的教会。大家都组成天国流行听道团，在网上找各种不同的资讯，讲道也好，书籍也好，文章也好，然后觉得说那个对我的生命很有帮助，但是自己教会的牧师的讲道呢，哎呀， 也就这样。这是最大的问题，其实具体的表现在就是不看重一间具体教会的委身和成长，甚至不看重一间具体教会当中的服事，却在千般矫情万般造作当中扬言要活出一种跟耶稣之间独特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形？然后我在网上总是容易见到这样的基督徒，他老是来问我说，哎，陶传道，你的讲道太好了，激励我，让我为主而活，让我怎么怎么样。我常常喜欢问他说，哎，你委身哪间教会？你在教会当中有哪些服事？你是哪一个小组？各位，他说我没有教会，他说我没有小组，我觉得我们小组的人都太差劲了，我们教会的人都太糟糕了，他们这个不行，他们那个不行。各位，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中了撒旦的诡计，这表明他不过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在那个过程当中，在一种虚假的想象当中，在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在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主要在哪个领域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甚至你去读这个500年前的书籍灵修的时候，你都能发现这一点区别，就是古典主义的古代的人呢，他们都认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主要在群体中，一起来磨，一起来对付，操练舍己，操练牺牲，操练顺服，操练委身，并且在这种舍己、牺牲、委身和顺服当中呢，让自己的生命真实的与耶稣基督建立起关系来。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哈。现代人呢，现代人一般就像那个啤酒广告说的，就是一起 happy 的兄弟，大家一起玩一玩，大家一起唱一唱，大家一起跳一跳，大家一起聚个餐的方式呢，就觉得说，哎，我再一次得释放了。各位，我不是说你教会不能有爱宴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问题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来反思的是，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教会几乎用一种反福音的方式在建立自己的信仰。比如说，我总是听见一些信徒说，我被基督十字架的爱给感动了，我觉得基督十字架的爱太触动我的心了，但是我被教会当中的张弟兄的嗓门给绊倒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我们总是容易被基督十字架的爱给触动，但总是容易被教会当中的张弟兄给绊倒，在一触动一绊倒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中间发生的就是我们只爱主基督，却不爱主基督的教会。问题是，你知道吗？最大的问题是，使徒保罗跟使徒约翰都一致认为，如果你说你只爱主基督而不爱主的教会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虚假的对主基督的爱，这其实是一种极其虚假的信仰的光景。因为我请大家想一想，好吧，为什么我们常常容易陷入到只爱主基督却不爱主的教会的光景当中？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耶稣不会和我们吵架，但教会的张弟兄和李姊妹会跟我们吵架。耶稣不会跟我们有矛盾有摩擦，但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却可能会。于是呢，现代教会很多人就越来越想与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却与教会若即若离，或者说他在教会当中受伤了，或者说这个教会达不到他的期待，达不到他的盼望，达不到他的要求，达不到他的 标准。实际上呢，单单跟耶稣保持个人性的关系，不会威胁到我们固有的、不被对付的自我的、自得其乐的生命的光景和生活的方式。你承认吗？是的。但是，当你实际的去委身一间教会，在其中服侍，在其中磨，在其中与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却会真实的会对付到我们固有的自我的自得其乐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和生活的方式。因为大家性格不同嘛，因为大家想法不同嘛，因为大家做事不同嘛。不同就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不同就意味着其中至少有一个人要舍己。你承认吧？至少有一个人要舍己，至少有一个人要让步，至少有一个人要顺服。而这个其实对我们生命的挑战才是最大的，才是最深的，才是最最最深的破碎我们的自我的。所以让我这样说好吧，你知道在新约的教牧书信当中呢，通常都是有这样要求的，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婚姻家庭的对付，不经过教会同工的对付，不经过教会弟兄姊妹的对付，通常他是没有办法做教会的长老的，对不对？同样的，让我说，通常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付自我的肉体和自我的价值观。所以如果你说我与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委身一间教会，让我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孤芳自赏。什么叫孤芳自赏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蛮属灵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教会太差劲，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组长不行，主要问题我们教会难缠的那个张弟兄不行，但是我们却很难说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不行，我们很难得出这个结论来，这个叫孤芳自赏。我们总是容易孤芳自赏，但是教会委身却可以帮助我们来破除这种孤芳自赏，因为在圣约群体的委身中来建造自己的信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读经祷告灵修，我们还要学习顺服、舍己、牺牲和对付自我。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我们不经常不参加主日敬拜，小组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几乎没有任何教会的服侍，或者遇见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容易首先想到的不是咨询牧者的建议，反而是想跟我们不信主的朋友聊一聊。通常来讲，那么呢，这显出我们生命的光景。什么光景呢？显出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糟糕的。但是呢，但是我们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会立刻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我们会得出说，教会不行，他给不了我一个好的建议，他不能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这个智慧的抉择去面对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得出这个结论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魔鬼的伎俩是什么？魔鬼的伎俩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孤芳自赏，而孤芳自赏的人是很难委身教会的，而一个不能委身教会的人是会越来越孤芳自赏的，他是会越来越很难发现自己的糟糕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当他不被对付的时候，确实他的糟糕看起来会更少。你承认吗？是的，因为他看起来跟谁都没有关系的破裂，跟谁都没有矛盾，跟谁都没有摩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 他没有被对付，他没有更深的回到他的里面来看见说他的自我是何等的大。所以让我这样说，其实委身教会对一个信徒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自我首先显出来，然后破碎掉，然后对付磨合，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痛苦，但是却真的可以炼尽我们来像基督的样式，来真的有人跟你爱心说诚实话。而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这些年来呢，有种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的信仰的模式呢越来越普遍。那前几年在网上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华人教会的牧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典型哈，我读给你们听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能将基督教与基督耶稣划等号，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基督是永恒的，教会只有2000年的历史，基督永不改变，基督教会有一个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会分成许多宗派，基督是无罪的，教会里充满了许多的罪，所以信基督不是信基督的教会，做基督徒不是做基督教徒，成熟的基督徒只专注耶稣的生命。你们觉得他这段话说的如何？我知道这段话常常说进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了，是不是首先听起来还是蛮属灵的，对不对？首先听起来它其实是蛮属灵的。让我这样说，如果这个时代发现不了这段话的问题，表明这个时代几乎陷入一种与圣经为敌的世界观。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段话其实是与圣经的说法完全相反的。圣经怎么说基督的教会呢？圣经是这样来描述基督的教会的，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圣洁的心腹，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圣经说教会是基督将要来迎娶被提的。很稀奇的是，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你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处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给教会有任何一点负面的词汇的评价。甚至连哥林多教会如此世俗、如此淫乱、如此糟糕的一个教会，保罗怎么称呼他呢？保罗说那是神的教会，对不对？那是圣洁的，那是荣耀的，那是蒙恩的，那是经过基督宝血洗净的。但是保罗虽然不贬低教会，但是保罗却实实在在的说教会当中的张弟兄、李姊妹是啊有问题的。你发现没有？是的，基督的教会是圣洁的，但在这个圣洁的教会在今天在世上，他每一天要与罪恶来征战，而征战的过程就显明我们的各样的罪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伤害主基督的教会。甚至你知道教父说的其实更彻底，教父怎么说呢？教父说教会之外无救恩。教父说凡不以教会为母的，也就不会以上帝为父。哎，我有的时候很难，我们很难读懂1000年之以前的教父们的作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跟他差距太大，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个人是圣洁的，但教会是有罪的。不不不，1000年前所有的神学家、神的仆人都说教会是圣洁的，但个人是有罪的。我再来 区别这一个哈。我们当代的世界观认为说我们个人是圣洁的，但教会是有问题的。但一千年前的教会认为说，其实教会是圣洁的，但是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是有问题的。你觉得哪一个对？非常是的，是的，教会是圣洁的，但我们才是有问题的，而不是我们是圣洁的，教会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如何表达我们的生命委身基督呢？哎，你说你到底如何表达你的生命是委身基督的？很简单，就是委身他的教会，委身基督的教会，在其中成长，在其中被对付，在其中服侍，当然在其中也对付别人，对不对？在其中尽上一切的爱心，若有人不照着真理而行，就要像狮子一样爱心说诚实话，不管他是谁，当面给他指出来，好过背后说我只跟你讲哈，张弟兄原来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叫团伙。而真正的团契是什么？你末了还加一句，我只跟你说，你千万不要给别人说。最后全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因为每个人都被告诫说，我只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然后就张弟兄自己不知道。这个叫动用私刑，就是我们在心里先把张弟兄给审判了，但是呢没有人会对他说爱心说诚实话，告诉他张弟兄你这个真的做错了，你需要悔改，若不悔改教会就要劝惩你，那个才是真正的爱他，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事实上呢，所有轻看教会的论调正是近代教会疲乏软弱的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你真的轻看教会的时候，坦白来讲，最终你就真的无法被这间教会牧养了。你相信吗？是的，就是这最后他真的是可以无法牧养到你，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他一无是处，虽然其实一无是处的是自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见圣经不是如此评价主基督的教会的。我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哈，你知道吗？甚至有些时候圣经在某些时刻直接把基督跟教会等同起来。比如说亚拿尼亚那一个两口子去欺哄教会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你在欺哄神，欺哄圣灵。哦，他不是在欺哄教会吗？对不对？但是那里他直接等同起来说，你欺哄教会，其实欺哄的是谁啊？教会的主，教会的元首，神。甚至当你知道使徒保罗在归信基督之前，他是逼迫教会的，对不对？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去逼迫主的教会，你知道主那天怎么跟他讲吗？是的，保罗是无论男女老幼都拉到下到监里去，对吧？很明显是逼迫教会的。但是那一天主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你为什么逼迫我？请注意，他明明逼迫的是教会，但主直接说逼迫的是啊我。所以圣经至少有很多处直接把教会跟基督等同起来。我说这个等同不是说教会就是基督哈，不是，而是说表明基督对他自己的教会深深的认同，对不对？是这个意思，表明基督对他自己的教会有一种完全的认同，认同到一个地步，毁谤教会就是毁谤主基督，爱教会就是爱主基督，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基督，服侍教会就是服侍主基督。这表明的是主基督对教会的认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主基督的教会在地上虽然充满许多的过犯，甚至有的时候如江潭的灯火， 甚至有的时候充满了很多的骄傲、自意、淫乱、败坏、勾心斗角，对不对？是的，教会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甚至有的时候表现的在某些时刻连外邦人都不如，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哥林多教会在某些地方连外邦人都不如，就在你们中间所发生的事在外邦人都看为羞耻。是的，但是问题是保罗依然认为那是主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保罗认为说，那个传讲神福音的，那个按着神的心意执行圣礼的，那个按着主的圣洁的律法执行劝惩的教会本身是圣洁的，只不过在他们中间有豺狼，有败子，有挂名的基督徒而已。但是教会本身依然是圣洁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这样说，当我们发现主基督的教会充满许多罪恶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主要是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基督徒有许多的过犯，对吧？而这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就包括我，就包括你，也包括说那段话的牧师，对不对？是的，所以我们是不可以超越主基督的身体，好像在教会之外超然的存在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教会中的一员。他虽然丑陋，但是主却爱着他，这个才是福音的方法论。他虽然筚路蓝缕，但主却拣选他，主却用宝血来遮盖他。我们需要在其中来服侍，来舍己，来一起来成长，这个才是福音的方法论。所以我常常会举到一个例子，我说呢，教会呢其实是家，而不是一个俱乐部。你们有没有见过？其实肯定见过，就是在我们周围也好，在我们小组里也好，总是会有不同的人因着不同的原因会离开教会，对不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所有远离教会的人，请注意，无论他经历了什么，都无一例外的把教会当成了俱乐部而不是家。我再重复一遍，所有远离教会的人，无论他经历了什么，都无一例外的其实是把教会当成了俱乐部而不是家。为什么？我要来解释。因为在家里，按我们自己已有的生活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自己家里即使跟父母跟兄弟姐妹争吵了，你是不是就立刻离家出走？通常不是，对不对？顶多三天不说话嘛。但是你不会离家出走说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从此我不姓曹了，我要改姓张，你会不会这样干？还是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教会不单是建立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基督徒的生命，教会还要建立一个群体的生命。而群体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让每一个个体在其中都有被对付的机会，都有得成长的机会，都有在其中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服侍的机会。一间照着圣经建造的教会可能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需要。是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间完美的教会可以满足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需要，真的不可能。但是我会说，一间照着圣经老老实实健健康康建造的教会，它一定能够满足每一个愿意成长的基督徒的成长的需要，一定能，只要它是纯正的主的教会。很明显啊，因为连张弟兄跟你吵架了，李姊妹跟你闹矛盾了，都能使你成长，都能让你被对付被塑造，对不对？是的，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你说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很明显是能的。我不说教会要故意做不好，好去塑造我们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爱主的教会，愿意在其中成长，那么 不仅教会那些做得好的事工，不仅教会那些做得优秀的事工可以塑造你的生命，甚至有的时候这就是主基督奇妙的恩典了，这就是超乎人测不透的了。甚至有的时候连那些教会不够成熟需要成长的地方都能够塑造你，都能够帮助你。这就是委身教会的基督徒能够得到比不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更多成长的原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比如说当你看见教会特别的脏乱差的时候，这是不是教会的行政事工做的不成熟？这是不是教会的行政的事工做的比较欠缺？就你看教会整个都脏乱差的话，那如果你是一个委身教会的，爱教会的，愿意在其中舍己服侍的，你会怎么讲？啊，有两种哈，一种就是不来了，这个太脏乱差了，下次找一个更好的，这是一种，他就不得成长，对不对？但第二种呢，那他可以找牧师找同工谈一谈，对不对？说哎呀，我觉得咱们教会需要整理的规规整整的，清清洁洁的，这样比较好。然后牧师和同工就问说，哎，你愿不愿意来负责带领这项服事？他说我愿意。于是他就可以组成一个行政的同工团队，就自己就得成长，教会就得祝福。这就是其中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其实很大的。这个差别就在于说，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好像很少在教会论的层面上来强调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大家都在救恩论的层面上来强调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我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在救恩论的层面上强调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是什么？你要重生，你要成圣，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读经祷告灵修，然后认识基督，信心悔改，这都是救恩论的层面，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来讲，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他悔改了，他读圣经了，但好像他还有很多的地方看起来充满了漏洞，其实是教会论的层面上他没有成长。看起来蛮热心的一个基督徒，怎么就在诗班里天天跟人吵架？看起来蛮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带领一个小组？因为在教会论的层面上他需要成长，在教会论的层面上他需要学习的东西。那我说，其实我发现今天好多的改革宗的教会，他的救恩论是改革宗的，但是他的教会论其实是重洗派的啊，就是极其自我的个人主义的救恩论的低教会观。那以前我在教会当中给即将要委身教会的弟兄姊妹上会友班的时候，那我总是会遇见一些的弟兄姊妹跑来问我说，为什么要委身教会？为什么要签约成为教会的会友？为什么要宣誓成为教会的会友？你知道吗？其实我每次都想直接回答他，不为什么，就是要委身。但我没有一次这样回答过，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发问的原因，其实是他的信仰经历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一直是在一种破碎的关系当中，在一种个人主义的信仰当中浸泡了太久，以至于他身上重洗派的气质太深了，他都觉得委身教会是一种辖制，是一种人的东西，是一种制度，不够自由，不够安息，你知道吗？那么这样说吧，我每次都会喜欢给他举一个例子，我就问他说，每次他来问我为什么要委身教会的时候，我总喜欢给他举一个例子，我说，如果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有一天突然告诉你说，要求你委身其中，奉献你的时间、精力、金钱、爱心去经营你们的家庭，你会觉得怎么样？各位，你会觉得怎么样？各位，这是最正常、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作为一个正常人，如果他不委身自己的家庭，不委身自己的配偶、儿女， 不去付上爱心、时间、精力、金钱经营自己的家庭，我们说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对不对？我们说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对不对？所以不为什么，他就是应该委身他的家庭，没有原因，因为那是他的家庭，他就要委身，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他跟他的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他就要委身。好，让我来做类比。圣经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家里的肢体，被互相称为弟兄姐妹。这样你们不带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让我这样说，如果你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家需要委身，那你也必须知道你灵魂的家同样需要委身，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灵魂的家对你要求的委身度比你世界的那个家要求的委身度更高。因为你世界的那个家当然要求你全然的委身，但是至少不会说你今天心里居然想着自己出去吃顿饭，你这个是犯罪了，不会这样，对不对？但是灵魂的家呢，主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如果我们不真爱主的教会，如果我们不真在其中奉献自己的整个的生命，主是知道的。所以答案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委身教会，其实正确的答案就是不为什么，就是要委身，因为那是你灵魂的家，那是神的家，你是其中的一员。所以这个类比其实很清晰，对不对？世界的那个家如果能理解要委身的话，那教会就更能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哈，最简单粗暴的答案呢，有的时候反而更接近真相，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即使如此简单的结论，对今天很多人来讲好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这表明什么？很简单，这表明我们的生命已经极其不健康了，连最基本的道理我们都不一定那么快的认同、相信和顺服，只是表明我们极其不健康。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消费主义的文化盛行，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呢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他从来都不会强调委身、服侍和顺服。我们都有去逛过超市的经历，对不对？消费都是为了让自己舒服，服侍呢都是为了让别人得益处，这就是消费跟服侍之间最大的区别。消费主义所强调的呢其实是自我。我今天买了这个运动鞋，我打篮球的时候会比较舒服，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是错哈，绝对不错，因为这就是消费的特点。你绝对不会说我要故意买一个质量特别差的运动鞋，好让那个好的运动鞋被别人买去，你不会这样，对不对？因为那个跟消费的特质不符合的，消费就是为了让满足舒适和享受。你知道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呢都会强调责任、委身、付出、服侍、帮助别人，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呢带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什么叫自由主义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会强调权利、自由、自我满足和舒适。我会觉得在现代主义的世界当中，时代的浪潮当中，建造教会是比2000年前在这个角度来讲更难的。因为在2000年前，至少每一个人来到一个群体当中，他都会觉得说自己需要付出、舍己、顺服、委身。但是在现代呢，当一个人来到教会当中，他首先要考量的是什么？我能在其中得着什么？我能在其中得着什么好处和对我生命的帮助和益处？就这是他首先思考的问题。他不会说来到一个地方，他首先思考的是我能在其中给别人带来哪些的祝福和帮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根基上的扭转。这也就是为什么 心灵鸡汤在现代社会那么流行的原因，因为他总是千般矫揉造作当中把自我灌醉，绝对的自我中心。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来教会越来越变成一个购物消费的菜市场，而不像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其实全球的教会都这样，不是我们一间教会，也不是中国的教会，全球的教会在这100多年来世俗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菜市场的意思是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消费的，都是为了选取自己看中的那个点的那个小青菜，清脆欲滴，看起来就可口。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是来满足自己需要的，都是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如果这里的东西不符合我的口味，我又换一家超市，对不对？我就换一个摊位，我就换一个老板。而战场呢？战场不一样，战场在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是要为别人而活，为别人去卖命的，互相扶持，互相激励的。这就是菜市场跟战场最大的区别。所以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呢，信仰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消费主义的思想打进了主的教会之中，因为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与福音的精神是为敌的，它促使人们不再追求服侍、舍己、成全别人，而是促使人不断的想尽办法的来满足自我的需要和享受。而这个其实是与福音的精神为敌的。你知道在过去一些年呢，市场调查成为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在北美呢，有一个做市场调查的 NGO 机构说，找到一间教会说，我可以帮你们教会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可以帮你们调查教会周边的人群，询问他们想要从教会当中得着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调查报告的分析在教会当中来改革，非信徒会蜂拥而至。很稀奇的是，一个牧者真的觉得这个做法很好，于是他就照着做了。他接受了这个机构的调查的这个数据。当然呢，你会发现调查的数据显示说，每一个被访问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意见，对吧？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最后分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你知道什么共同特点吗？就他们最后都希望教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希望教会不要要求我们做任何事，不要要求我们献身，不要要求我们奉献，不要要求我们感到必须服侍别人才是对的。意思是很简单，我想要一间不会对我提出任何要求的教会。啊，这是一个真实的调查哈。很稀奇的是，最可悲的是，那个牧者真信了。他说，好的，我们现在要建立这样一间教会，人们便会蜂拥而至，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就会成长，信徒就会来，因为这符合他的预期和期待嘛，对不对？我的回答是，你知道吗？其实万达广场每一天都有人蜂拥而至，但万达广场是教会吗？那叫商业街，那叫消费的地方，那个不是舍己付出服侍的地方，但教会是舍己付出和服侍的地方。所以消费者的心态会令一间教会变成商业街，变成菜市场。人多有什么用呢？你的教会总不会比商业街的人更多，即使比他们的人更多又有什么用呢？哦，有人说，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我知道基督徒要委身要服侍，但是我太累了，我做不到，我软弱，我无力，我需要被喂养，我可不可以只来被服侍呢？我要退一步说哈，当然有的时候教会的同工牧者甚至包括信徒就是需要休息，就是需要被关怀，就是需要被牧养，就是需要被帮助，这个是真的，是需要的，没问题。但是呢，在常规上来讲，通常来讲呢， 一个人如果想要保持健康，运动和休息对他来讲同样重要。事实上让你恢复过来的方法呢，就是一方面要好好休息，另一方面要适量的做一些运动，才会让你保持健康，对不对？对一个病人来讲就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如果你来到教会只是想要获得帮助的，那么你的属灵的状态一定不会很健康，即使你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帮助也会如此。为什么？因为健康意味着两件事，一休息，二什么呢？适量的运动。如果你是一边被服侍、被喂养、被帮助、被关怀，但另外一边呢，你照着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侍，付出舍己，那么你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服侍的人，一个永远不服侍的人，他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一直软弱，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反而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一些、服侍一些的人，反而生命的成长更快。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跟一位同工聊到一件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实是一个半讽刺、半笑话的一个事儿。他说呢，我有个朋友是一朵奇葩。为什么说他是一朵奇葩呢？因为平常没病没灾的时候呢，他并不反对去医院，可是只要得了病，他偏偏就不去医院了。我说你们中间、你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就是病得越重，越不去医院。那你知道别人会说你都生病了，为啥反倒不去医院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生病了，身体太虚弱，哪有力气去医院？等病好了，等我身体康复了，等我有力气了，马上去医院。问大家，你觉得这荒谬吗？这样的人其实就在我们周围，就有可能就是我们。就今天这样的人充满了主的教会，大家却习以为常。你一眼就看出来张弟兄、李姊妹他的灵魂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去医院，他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他需要来到圣道的面前，他需要被上帝的话来喂养，他需要被教会来牧养、来帮助、来关怀。但是这样的人通常怎么样？不来教会，通常不读经、不祷告、不灵修，通常不会去听道。这不就像病得越重反倒不去医院吗？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话？最近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等忙过这一日一定去教会聚会。问题是他永远都忙不过这一日。最近工作压力山大，觉得累得喘不过气来，实在没有精力读经祷告灵修，等不忙了我一定去读经祷告灵修。最近家里闹矛盾，妻子孩子闹，压根没心情听道。你不应该是家里越有矛盾越好好被主的道光照好来悔改吗？但是反而是觉得不行，我没有办法，主日敬拜的时候我的手机真的不能关机，不然我会把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但问题是最重要的事情听到他真的给耽误了，对不对？因为一场主日敬拜他出去接了三次电话，一首歌他分了三节来唱。真他说哦，那些为主摆上的弟兄姊妹太有信心了，我可学不来，我的信心太小，我太软弱了，我不行。问题是这不恰恰就是你需要学习、需要成长、需要长进的地方吗？就信心小、软弱、不行是一个生病的状态，对不对？而这个状态不恰恰就是需要操练信心、需要扎根圣经、需要顺服基督、需要被主的爱来激励的时候吗？但是好像说我们病得越重我们越怎么样，越说我学不来， 越说我不去干，越说我不行，就意味着就是我病得越重，我越没有力气去医院，等我病好了我再去，你知道吗？我会觉得这些话呢表明我们真的病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言以蔽之，因为他们都不委身教会，他们在自我挣扎，并且最可怕的是，在这种自我的挣扎当中，挣扎着挣扎着就不再挣扎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他已经完全败下阵来了，病永远都不会好，除非他去医院。但是他挣扎着挣扎着一直坚持不再去医院，就最后不需要再挣扎了。这其实是最糟糕的一种的状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透魔鬼的这一个诡计，委身教会，建造信仰，在圣约的群体当中来建造自己的生命，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需要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更新，来刺透，来挑战，好使我们发现我们长久以来可能没有发现的问题，好使我们被光照，在光中就看见我们生命需要极大的在你的恩典和你的真理当中来长进。主，我们在这里把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你恩惠的道中，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教会之中，愿主你借着那些的教会的蒙恩的管道来牧养我们，来塑造我们，来挑战我们，也来使我们在其中得到成长，使我们有力量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也使我们有力量为主基督的国度更多的摆上自己。当我们去服侍去付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反倒得最大的帮助和满足，反倒得更大的成就和成全。求主来帮助引导你自己的教会，引导你的每一位儿女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